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2月12号，公元2013年3月2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欧洲华人参访团做客西藏之声。国际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德国欧华导报编辑彭晓明和中国民主阵线秘书长潘永忠三人日前到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对流亡藏人社区官方及非官方机构、学校和寺院等进行了参访，并做客西藏之声，谈论对流亡社区的感受，并阐释了对西藏问题的观点。十多年前就来过达兰萨拉的廖天琦女士对本台表示，看到流亡藏人们友善的同汉人交流非常感动。
我自己不是第一次到达兰萨拉，我1999年就来过达兰萨拉，那么现在这中间已经有13、14年的时间了，我发觉这里的变化很大。那么对于在这边的居民，我们特别觉得心里很受到感动，因为在西藏不断发生的一些最近这2、3年发生的自焚的事件，让我们不只是感到痛心，也觉得很羞愧，因为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些政策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悲剧，我们自己作为汉人心里特别感到难过。但是看到这么多的藏人对我们这么友善、这么友好，而且也很愿意跟我们交流，我心里特别觉得感动。
第一次来到达兰萨拉的彭晓明先生对流亡藏人从最初的一无所有到如今将社区建设成民主繁荣的家园表示感慨。
我是第一次来到达兰萨拉这个地方，过去只是从报刊上了解一点点，那么这一次从欧洲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短短的就是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据说当时是一片就是说没有什么建筑、没有什么村庄的地方，现在呢就已经出现了一座小小的城市，而且各种设施呢都已经相当的完备。那么他们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把这一片土地呢建设的就像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家园了。通过流亡的这个生活，他们开始学习了印度，学习了西方这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他们开始认识，然后呢就立刻自己进行就是尝试自己实行，然后呢也开始享受自己的权利。这些呢我觉得实际上已经比在国内的藏族人民还有比国内的汉族人民走到了前面，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已经实践了民主，实践了自由。
在被问及是怎样开始关注西藏问题时，潘永忠先生表示，原来对西藏的认识局限在中共的宣传电影《农奴》中的主角强巴，而后来对西藏真实状况的了解又是通过一位叫强巴的流亡藏人。
我呢，实际上以前呢，我们大陆出来了以后呢，基本上不关心西藏问题啊，或者维吾尔族问题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大陆的那个中共体制之下，实际上对这些民族问题是很敏感的。说西藏问题，马上就联想到藏族；说到那个维吾尔族，马上说到羌族。所以呢，那么搞民族运动的我们这批人呢，也不敢去随便碰，一碰担心自己划到那个就是藏族那边去了，等于是叛国了。那不是搞民族，等于是卖国投敌了。但这个事情呢，后来2006年呢，有一个西藏的一个朋友，然后 经常跟我打电话，打了以后呢，我们有约了一次，一年以后约了一次，有一次见面在布鲁塞尔，见面了以后呢，哎，大家都谈得挺好的，一个叫洛桑，还有一个叫强巴，强巴呢正是我们在国内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农奴那个里边的一个主角，我原来认识的呢就是从强巴开始的，现在我重新认识也是从强巴开始，结果呢他跟我们谈的那个描述的西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然后我们又跟张希望堆那个驻布鲁塞尔的那个代表一起讨论了一些问题，都很好。后来2009年的时候，我也见了尊者，然后我也写了自己的感想。2010年呢，我参加了汉藏对话，在日内瓦的一个对话会议，然后认识了洛桑尼玛。从整个过程过来的时候，反正我慢慢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像原来所担心的这个藏独问题，实际上对一个民族与民族的问题，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你可以谈独立，也可以谈统一，也可以走像尊者所说的中间道路，这看我们怎么做。那么尊者现在提出来照顾到两方面的民族，还有长期的一些原因，还未来的不要冲突，我们走中间道路，实际上我是很赞同的。尊者教导要求我们就汉藏民间交流，那我自己也就参与进来了。参与进来经过这一阵子呢，我们觉得哎，单单我们自己认识这些问题还不够，应该让更多的汉族人知道到底流亡政府还有藏民族他们到底现在怎么生活，他们怎么想的，他们对自己的藏文化佛教文化是怎么对待的，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和他们相处，我们应该告诉更多的汉族朋友。所以我们这次来实际上是既来看又来采集一些资料，我们是回去写一本书的，这就是我们来的愿望，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情，也是我对藏民族的一个认识过程。
彭晓明先生还对在中共的强大宣传机器下了解民族问题真相的汉人民众依然很少的情况表达了忧虑。
我想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在这方面是非常强调爱国主义，那么有一个贬义词呢叫做汉奸，他们这个汉奸是一个长期以来就用的一个词，但是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面忽然之间又特别强调，是用来做他们的这个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工具。如果你不是站在就是他们的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立场，他就来指责你。这个呢当然这个汉奸可能在汉语里面，在汉人的思维里面是一个很不好的很贬义的一个就是民族叛徒的意思，那这样呢对于青少年的教育故意这样强调，使得他们就特别敏感在这方面，然后呢再加上了就是对西藏问题的信息的绝对的控制，因为比如说其他的拆迁房子还有就是青少年的教育、高考的不公平，还有有毒的奶粉，有时这些各种社会的恶劣的现象，基本上现在国内的宣传部门已经挡不住人民之间的这种信息的交流了。但是对于西藏方面的这些民族问题的交流呢还是非常少，西藏方面的或者维吾尔族的蒙古族的一些信息呢大概可以说99%都控制在中宣部的手上。我不知道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哪一些渠道就国内的人民能够了解这些真正的就是真相，非常困难。你们的比如说西藏之声我过去也不太了解，在华人当中流传的也不广，这样的话呢要让他们了解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够一一的把他们击破的话，那么汉族人民要了解有关的信息还有相当大的困难。
对外界一致期待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的中国政改走向，潘永忠先生表示不乐观。他强调中国社会机制的改革不是靠某一个人就能达到的，
他也走不出这条道路来，现在很多人对他期望值很高，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之路不是依靠某一个人，它是要体制的跟那个根本改变，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希望一个人来拯救一个国家，拯救一个民族，这是办不到的。比如说我还说另外一个渠道上面来说，比如现在他们西里新政吧，大家都看到了，一个是对上教这个东西在开始松动了，要改变，还有一个对反腐贪腐打击很严重，那就是很强烈加强了，大家都看到了，好像哎呦西里新政开始了。实际上我只能说句失望的话，达不到。为什么？咱们看历史上看，当初的时候八九民运开始的时候，当初也是从反腐开始，结果呢江泽民上台以后提出的也是反腐败，胡锦涛上去的时候也是反腐败。我们看看这么几十年二十多年过去了，腐败结束了吗？没有，而且那个规模越来越大，贪腐的官员越来越多，越反越多，反不了。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中共抓几个人是没用的，因为他整个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基础当中去了，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了。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来看待，我是对新的领导班子是不寄期望的。我觉得还是应该依靠我们，像尊者所说的，就依靠民众的力量，大家自我觉醒，能够共同的来承担。
在节目最后，廖天琪女士、彭晓明先生和潘永忠先生依次通过西藏之声电台呼吁中国境内外的华人民众要多去了解西藏问题，不要被中共当局的宣传所迷惑。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其实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欺骗几十年来都没有变过，他们到今天还是在不断的说假话，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明白这一点。任何共产党宣传的东西一定要先打一个问号，心里要有一个疑问，这一点是一个普通的常识。那么共产党对于西藏的宣传更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而且我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自己受到痛苦的时候才会去同情别人，这个刀不要割在我的身上，割在别人的身上你也要感到痛。每一个人应该生来有一种慈悲的心理，而这一种精神和情怀在佛教里，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一种精神里面得到特别强烈的体现。我们作为一个汉人，我根本不觉得这个种族宗教有什么隔阂，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人，达赖尊者他是一个人，普通的西藏人也是个人，他们受了苦我就感到痛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我希望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们，海外的这个华侨听众朋友们，大家应该注意，就说现在达赖喇嘛尊者和海外藏人的朋友们正在实行这个中间道路的这样的思想。中间道路的思想实际上是明确的告诉我们，不追求西藏的独立，而是仅仅是追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的框架下跟各族人民共同生活，那么实行完全的真正的自治，这样的一个思想。希望大家呢不要听信中国共产党那些恶毒的丑化的宣传，应该呢从各种渠道去理解他们，去了解他们痛苦的历史和今天他们的要求，这是我希望大家的。谢谢。
我也这么说啊，实际上对我们汉人来说，你要了解西藏的真相，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等等这一切，你必须主动的走出去和西藏的藏族人交朋友，通过自己的眼睛去看，通过自己的嘴去问，通过自己的耳朵去听，把了解了真相以后才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要听信中国政府的宣传。谢谢，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